废除监察院可以，但新的监察制度在哪里？草根影响力新视野叶志彦。首先，有关要废除监察院应该要经过哪些程序，这个不在此篇讨论。我向来认为，有没有监察院都没关系，重点在于他们的权责要归属在哪个单位，然后会引发什么问题。不然废了监察院后，也只是另外形成新的问题所在，甚至没有改变状况的话，反而让权力更集中，反而有失我们最初想法。近来，废除监察院的讨论再次浮上台面。有人认为监察院早已失去功能，也有人批评其沦为政治酬庸的场所，因此主张干脆修宪废除。若单纯讨论监察院是否有效，这当然是一个值得辩论的议题。然而，比起要不要废，真正值得全民关心的问题，其实是另一件事：废掉之后，监察权到底去哪里？任何民主国家都需要有人监督政府。行政权有行政院，立法权有立法院，司法权有法院，而监察权存在的目的，就是当政府机关失职，公务员违法失职，行政体系出现重大弊端时，仍有一个具有独立性的机关可以调查、纠正，甚至提出弹劾。因此，问题从来不是监察院四个字，而是监督政府的功能不能消失。如果今天真的修宪废除监察院，那么原本的弹劾权、纠正权、调查权，以及接受人民陈情等业务，究竟由谁接手？目前社会上经常听到废监察院的口号，但对于制度如何衔接，却鲜少看到完整的讨论。甚至不管最初喊要废除的民进党，或者现在要废除的蓝白两党，我是真的没看过有谁在讨论职权转移后的核心问题。假设把监察权交给立法院，那么立法院本身就是政治机关，多数党与少数党的攻防本来就是政治运作的一部分，是否会让监察变成政治工具？如果今天执政党同时掌握国会多数，监督力道是否反而下降？若交由司法体系负责，也会遇到另一个问题。法院的核心职责是依据法律审判个案，而不是主动调查行政失职。司法若承担大量行政监察工作，不仅可能增加法院负担，也可能混淆司法与监察两种不同功能。另一种常见主张是成立新的独立廉政或监察机关。但新的问题又来了。新的机关需要重新聘任人员吗？需要重新编列预算吗？需要新的办公场所吗？需要新的行政编制吗？甚至我们把这些人的职位降等，他们是否还能监督比他们职位高的单位或官员？这也是我们当初把监察委员的职位立这么高，领这么多薪原因，这也是我们称之为肥猫的理由之一。如果答案都是肯定的，那么社会必须面对另一个现实，我们究竟是裁撤了一个机关，还是只是换了一块招牌？更值得思考的是，这些新的监察人员，行政位阶该设到哪里？如果位阶太低，例如只是一般公务机关的主管，他是否真的有能力调查部会首长、政务官，甚至更高层级的官员？制度设计不能只看法律文字，更要考虑现实的人性与权力结构。监督本来就是一件得罪人的工作。当一位监察人员今天要调查的对象是比自己行政位阶更高、政治影响力更大的官员时，他是否敢办？是否可能因为未来升迁、人事考核、预算编列而受到压力？民主制度之所以重视独立机关，就是希望降低这类利益冲突，而不是让监督者反过来受到被监督者的影响。如果制度没有处理好，最后即可能出现另一种结果，新成立一个名称不同、功能类似、编制更大的单位，重新任命一批人，再增加一笔新的年度预算。如此一来，不但没有达到改革目的，反而可能形成社会俗称的肥猫机关。放眼世界，多数民主国家确实没有像中华民国五权宪法这样独立的监察院，但监察功能并没有因此消失，而是分散到不同制度之中。美国主要由国会各委员会行使政治监督权， 另有各部会的监察长制度负责内部调查，政府审计则由 GAO 执行。英国除了国会监督外，也设有国会暨医疗申诉专员受理人民申诉，国家审计署负责财政审计。日本则由会计检察院负责财政监督，各行政机关另设监察与廉政制度，国会亦可成立调查委员会。然而，这些制度同样不是没有问题。监督权若放在国会，容易受到政党政治影响，放在行政机关内部，可能产生自己查自己的疑虑，交由司法，又容易因程序繁复，处理时间漫长，而降低行政监督的及时性。因此，各国至今仍持续调整制度设计，没有一套可以完全避免所有弊端。也就是说，世界各国并不存在一个监察院废掉就一定更好的标准答案，而是在不同制度之间权衡取舍。因此，真正成熟的改革，不应只有一句，废掉监察院，而是要完整回答几个问题，监察权由谁承接？如何维持独立性？如何避免政治介入？如何确保有足够权限调查高阶官员？新的组织需要多少人力与预算？是否真的比现行制度更有效率？如果这些问题没有答案，那么改革恐怕只是把一个机关改名，却没有解决制度本身的问题。民主制度最忌讳的不是改革，而是只谈改革的口号，不谈改革的设计。监察院可以讨论是否存废，甚至可以主张修宪废除，但任何负责任的制度改革都必须同时提出完整的接续方案。否则，今天拆掉一栋房子，却没有新的建筑蓝图，最后不是监督力量出现空窗，就是在盖出另一栋功能相同、成本更高的新大楼。与其争论监察院该不该存在，不如先回答全民最关心的一句话，废掉以后，新的监察制度究竟长什么样子？如果这一点都说不清楚，那么改革是否真的准备好了？